法國宣布的新的激勵措施準則，將不單止計算電動車使用過程中的碳排放，而且還計算電動車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甚至可能會考慮到動力電池的生產材料，例如你的開採和提煉過程中的碳排放。路透社和歐洲汽車新聞等傳媒都認為，這個實際上已經將中國電動車排除在購買獎勵措施之外，因為中國汽車製造過程中的能源使用嚴重依賴煤電，而碳排放量顯著高過歐洲水平。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都表示，新的計算標準、實施細則和符合標準的車型將會在12月中旬公布，並於2024年1月起實施。法國政府官員對歐洲動態傳媒表示，我們過去只是關注電動車駕駛時的碳排放，但未考慮汽車整個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而根據新的規則，每輛電動車都將會獲得綠色分數，並牢記一個目標，將電動生產線帶回去法國和歐盟。根據法國費加羅報，在未來的新規則中，在法國銷售的每一款車型都將會獲得環境分數，這個將會決定它是否有資格去獲得生態獎金。法國政府將會根據極為嚴格的方法對所有汽車進行篩選，車輛的環境分數將會根據它在道路上使用之前的每一個步驟的環境影響來計算，將考慮6個新的二氧化碳排放變量，包括生產所使用的材料，亦即鋼、黑色金屬、鋁等，以及組裝過程中的環境影響、能源消耗等，及電池重量和運輸等。物流亦都將會受到審查的。總括來說，汽車必須獲得到至少60分，滿分為80分。法國能源轉型部長阿涅斯·潘尼爾·魯納切對法國電視廣播公司表示，透過綠色獎金改革，政府希望獎勵最環保的電動車，尤其是法國和歐盟製造的電動車。他認為這將會促進當地創造就業機會，並降低整體汽車的價格。法國的新能源汽車購買獎勵一直都是歐洲最慷慨的，消費者購買電動車最多可以獲得到5000至到10000歐元的獎勵優惠。根據現行規則，對於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少於20克、售價低過45000歐元的電動車，純電或者運動的，最多可以獎勵到7000歐元。購買新的或者二手電動車並報廢手中的燃油汽車，最多可以獲得到5000歐元。激勵措施和以舊換新的獎金可以使到電動車的實際售價降低到去10000歐元或者更多的。相應而言，芬蘭對購買電動車售價不超過50000歐元的獎勵有2000歐元，法國的獎勵措施確實顯得更加慷慨了。在法國宣布新政策的前一個禮拜，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史特拉斯堡正式宣布，歐盟已經開始對中國電動車展開反補貼調查，這個將會可能意味著對來自中國的電動車加徵反傾銷和反補貼稅。中國產品出口歐盟曾經多次遭遇類似的情況，2019年歐盟對中國電動自行車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做出裁決，對中國電動自行車加徵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產業合併稅率達到 79.3%。 1993年，歐盟對中國自行車加徵反傾銷關稅，稅率高達 48.5%。 目前尚無法預測歐盟調查終結之後會否對中國電動車加徵相反稅以及稅率的水平。馮德萊恩說，世界市場充斥著廉價的電動車，由於巨額的政府補貼，電動車的價格被人為地降低了。歐盟委員會正在對來自中國的電動車進行反補貼調查，歐洲對競爭持開放態度，但不是自下而上的競爭。今年初，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出口國家，同時中國亦都是世界最大電動車產銷國。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的數字，2022年全球電動車含插電式混合動力電動車的銷量超過了1000萬輛，中國獨佔618萬輛。 2022年全球纯电动车销量780万辆，中国独占了536万5千辆，占比超过 68%。 2022年中国出口电动车有112万1千辆，其中出口到欧洲的就达到54万5千辆，占比高达 48%。 欧洲是中国电动车最大的海外市场。而根據歐盟的統計，2022年中國品牌的電動車在歐洲市場佔有率為 8%， 但到了2025年可能會達到 15%。 2015年到2022年期間，中國電動車的價格下降了一半，從67000歐元下降到32000歐元，而同期歐洲電動車的價格則上升了 17%，從不到49000歐元上升到超過55000歐元。中国电动车对欧洲电动车形成巨大的挑战。法国打响头炮之后，欧盟其他的国家也可能会跟进的。美国之音记者就此发函询问芬兰国际贸易发展部芬兰国际贸易司商务参赞佩特里库尔马先生，回复美国之音说，欧盟委员会已经宣布将会开始相关调查，不过如果委员会提出最终行动的提案，成员国家直到最后才会参与这个过程，这将会在正式调查开始之后的12个月左右发生，然后该提案将会在成员国出席的贸易保护委员会上进行处理和投票。库尔马先生在邮件上是这样讲的。在新基大学中国研究专家陈玉文教授认为，原则上芬兰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欧盟国家合作，所以他猜测芬兰亦都会紧跟随后。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03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有234万1千辆，增长高达 76.9%。俄罗斯成为中国汽车最大的海外市场，上半年进口中国汽车为323800辆，是去年同期的5倍。中国汽车占了俄罗斯入口汽车的70%，俄罗斯市场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国家贡献显著。中国汽车之所以迅速独占了俄罗斯的市场，是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欧美、日本、南韩等车企撤出俄罗斯，停止了对俄罗斯的出口。乌克兰人在流血，中国却在发紧战争财，那会不会是欧盟对中国举起贸易大棒的原因呢？波兰东方研究所专家米哈尔博古斯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我不是这样认为的，这个是产业竞争的一部分。如果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在这里有任何影响的话，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对独裁政权的经济依赖是多么危险。就法国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采取的行动，美国之音访问了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副研究员、芬兰常驻欧盟代表处战略专家萨里阿霍哈夫伦博士。他认为欧盟计划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并不是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报复，欧盟不是这样运作的。我认为这里的背景有两个面向的，由于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欧洲人首先从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严重依赖中觉醒，欧洲人了解到其他国家如何利用欧洲开放的经济和市场以及我们的依赖，来到使到我们面临经济和政治胁迫，为了能够透过绿色转型迈向永续的未来，欧洲需要永续的能源和解决方案。现在看来就好像欧盟在太阳能和风能解决方案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一样，我们正在走向另一个对中国的依赖。现在涉及到电动车和整个供应链，中国的目标是要主导这些供应链，而欧洲则希望在中国不从中取利的情况之下迈向无碳社会，更加不用说让中国利用它进行胁迫了。哈夫伦博士说，哈夫伦博士认为，我个人感觉到欧盟委员会主动发起反补贴调查是史无前例的，它可能会使到用其他工具。欧盟对这件事的严厉而直白的语言令我感到惊讶，我认为除了德国之外，欧洲很多人实际上都欢迎这些强而有力的措施，法国确实已经采取措施，中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会被排除在它的电动车购买补贴之外，立陶宛是法国在这个行动的坚定支持者。欧盟和法国的行动会否 引發中歐貿易戰呢？哈夫倫博士認為而家判斷仲係為時過早嘅。德國喺同中國嘅德國汽車工業當然擔心啦，如果歐盟採取行動會遭到報復。中國商務部已經暗示咗後果嘅，表示北京將會堅定維護中國企業嘅利益。然而而家睇嚟，如果德國淡化歐盟嘅行動，我哋可以得出咁樣嘅結論：歐盟喺中國被德國汽車工業當成係人質。佢話，博古斯博士亦都認為德國將會成為中歐貿易交鋒嘅軟肋。如果歐盟將德國工業界希望採用嘅中國電動車平台關閉，北京將會透過打擊德國投資嚟到回應。如果歐盟允許佢哋進入，10年左右嘅時間，歐洲汽車工業將不復存在。客户唔會等待歐洲平台，因為歐洲平台仍然處於開發嘅早期階段。當有廉價嘅中國替代品出現嘅時候，歐洲產品相對顯然貴得好多。只要睇睇歐洲手機製造商今日喺邊度就可以知道啦。佢話。陳玉文教授認為，歐盟不想跟中國打貿易戰，歐盟亦都不想阻止中國成為科技超級大國，這是美國的目標，而不是歐盟的目標。歐盟更加關心自身產業在歐洲和全球的競爭力，希望制止損害歐洲產業的不公平競爭。他說，中國已經停止了對電動車的補貼，即使沒有補貼，中國電動車仍然相對而言是便宜的，因為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工廠，它有自己完備的生產體系和低成本生產方法，所以歐洲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工廠，它有自己完整的生產體系和低成本生產方法，所以歐洲工業想要在這個領域與中國競爭並不容易。這個可能意味著或許在未來歐盟可能不得不考慮調整定價等其他的政策來到在全球範圍內競爭。陳教授說，歐洲汽車製造商在電動車革命中沉睡了，結果他們令到自己被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超越。歐洲現在面臨著兩難，是開發自己的電動車平台，這樣需要時間，還是接受專制而且充滿敵意的中國在這個領域主導地位呢？我沒辦法預知英國會採取什麼措施，但德國則陷入了他自己製造的陷阱。德國汽車工業沒有投資綠色技術，而是選擇用騙局大眾汽車排放醜聞來爭取時間，同時在中國投入巨資，以至於今日如果沒有在中國的業務，就沒有辦法保持獲利。博古斯博士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不平發自赫爾辛基的報導。